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二十节，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里也有让我们再看到摩西的独一无二，摩西把几份的尊荣给别人。在民数记也有讲，摩西把那个灵啊，神给他的灵分一点给这些七十个长老，就摩西是独一无二，他是大权独揽的，差不多都有的。后来约书亚就远远不能比他了，只有他的一部分尊荣，而这尊荣可以说还不是他自己赚来的，是给的。有一点像啊，我是说像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死的时候，那个华国锋做主席，那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说，那完全是毛泽东的给的权利。华国锋没有什么任何的威望和资历，他是借着毛泽东的。但是在约书亚记最后，约书亚经过那么多年，也的确名至实归的有一个人家把他看作领袖的。这也许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聘一个新的牧师，不管原来多了解他，或者完全是空降部队从外面来的，人对他的信赖和尊荣不会完全的，这很多需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哈。即使是上帝同意摩西拣选约书亚的，约书亚的尊荣呢是需要自己也要努力，当然也是靠着神，但是呢他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尊荣和权威的时候呢，需要有摩西传下来的这种力量，或者传下来的当然是神传下来这种尊荣，让以色列会众都听从他。这个事也是非常奇怪，如果我们去看约书亚记，就是你几乎看约书亚记起码没有看到百姓对约书亚有什么公然的反抗，甚至一般来讲相当顺服，而且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很主动的顺服他，主动的支持他，这个很稀奇。神对软弱的人实在有很多的恩典哈。相反的，把尊荣给约书亚和摩西，这一辈子可是一直被以色列人反抗背逆。他有这么大的权柄，还有能力把尊荣给了约书亚。那只有约书亚只有他的可能百分之几，可是约书亚在统御领导的时候却没碰到太大的问题。摩西有这么多尊荣，反而是全会众多半的时候或者相当多的时候都不听他。各位，这也是我们可以思想的。有的时候我看应该是柳宗元写的那个紫人传，就是一个修理的一个师傅，他很会下命令，可他自己一个桌子都不会修。柳宗元说他本来看不起他，看他讲的是瞎话吹牛的，可是那个人是会指挥看大方向，小事不能做没关系啊。好，我们不去谈这个，我们再说摩西没有得到那么多的顺从，但是约书亚却有。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约书亚就进去，约书亚处处不如摩西，但神在这个世上所做的带领也叫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敬佩，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觉得很多的困惑了哈。第21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好，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就某个意义来讲，祭司的权力是比君王还要大，或祭司权力比行政的领袖还要大。就很多时候可能的确行政领袖的权力是很大，这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想到政教的很多关系。这里我不能不说用我们以前的时候哈，就是以前在军队里面，是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们都听这个司令官指挥官发号司令的，就是都不太懂。后来人家说政战官的权力其实更大啊，可能就像这个一样， 祭司平常没有什么发号施令，也不能指挥军队，也不能抽税啊这些，但是因为他比较直达天听，哼，他是上帝用的，所以你看约书亚还有全会众是要听以利亚撒的。那你说干，那就干脆一个人两个权都有嘛。哎，可是也许神因为觉得这样人会腐化，就没有这样做。在人间的制度里面，就是有一个行政的，有一个祭司的，祭司的通通好像是一个虚位虚权，但是他又有跟神更直接的一个联系哈。那我们看到呢，乌灵哈，乌灵土名哈，这个在出埃及记也讲过，出埃及记28章内有谈过，这我们不去多讨论。乌灵土名有一点就是那个决断的胸牌，哎，讲的再庸俗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个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算卜的那个东西，丢的那两判那个东西啊。我们不愿意这样来比较，因为这好像太迷信，太民间宗教。但是我们圣经的话还是给我们最大的权威，即便有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民间的宗教，我们觉得神这样做，神有他的道理。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比较民智未开，到新约我们就不这个样子做了，或者基本上我们不大这样做了啊。我们越来越不愿意用这种丢的，也就是不大经过大脑的啊。这用丢的可以更敬畏哦。我们都不去想，就是看神怎么带领就好。但是神希望我们用脑筋，神希望我们的悟性能够被圣灵、被神的话来约束，然后来思想、来判断。但是在以色列人对神的话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也许神就，甚至我们也大概可以相当确定，在早期的时候，这早期到多早我们不大确定了，以色列的这种书卷就是当然包括各种文字的形式，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圣经的书卷，那是非常少的。所以固然有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因着没有，或者是以前时代的人因着书的那么不方便，所以逼着他们需要博闻强记，就是把这个以前老一辈的人嘛，我们老一辈已经不算太老了，在没有书的时候那就要拼命的背嘛啊。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个书都是书，那个都不是，都还不是纸的书哈，很少有的，所以大家都要尽量的背。那也许磨出一个能力，就是记忆力比较好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书，所以就大家没有神的话，比较缺少神的话，就比较悟性不能有个正确的发挥，所以有这种乌灵的判断，这样一丢然后来判决哈，这是有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尤其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很需要有这以弗德，这以弗德大概是装乌灵土名或装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太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些都是一种判断耶和华旨意的东西，耶和华借着这个东西叫人来了解啊。我们会觉得迷信，但是我们相信神叫以色列这样做就一定都没有错啊。那以利亚撒的命令呢，大家就都要听。那当然这重点不在以利亚撒，就在大祭司的职分的人，他按着这职分说话的时候，大家就要听啊。那这里的出入呢，跟第16节出入，17节出入恐怕有一点类似关系啊。就这个人如果要出入，其实也是听命于以利亚撒，就总在那个跟神比较熟悉的人的指引之下来做事。22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好，我们在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他嘱咐他，就是他对他说话，然后他说的话有权柄，就是因为他听神说的话。这有一层一层的聚会所弟兄姐妹都不大喜欢，就是说这是圣品阶级， 我们基督教也常说信徒皆祭司，我们是觉得信徒皆祭司，但是我们说皆祭司的同时，神也在制度上有些人比较有更多的教导的能力、恩赐甚至权威，这一点也没有违反上帝的话。好，再把接班的人，把继续带领以色列的约书亚这个说出来了以后，就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不过我们对于约书亚的这个就职典礼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哈。你看，这是约书亚就职典礼，那这么简单啊，这我们今天一个总统就职大典都是很隆重的但是就职典礼简直就用几节圣经，如果我们不提一下根本还不知道这里是约书亚的就职典礼或者摩西的交班因为实质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再想想摩西什么时候就职就任的呢？甚至呢典礼可能都没有。耶稣什么时候就职就任的呢？理论上应该是他受洗的时候那保罗什么时候就职就任？理论上应该是按手的时候，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我不是出于人，也不是由于人当然这一点呢，是因为保罗权柄受到挑战。我们基督徒不要因为说我们都是圣灵，所以对于教会的一些制度呢，就非常不顺服，这个我想不好下面我们看到，这都是以后在迦南地以色列人的正常生活。现在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神就把以后到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的生活都讲清楚了，最重要的事都讲。这实在也是给以色列人一个信心的鼓励，就是你们一定能去的。这就好像说，你现在正在申请美国的移民，你刚刚申请了，刚刚送件了。你不会就想到说当然我们现在因为经验多一点了，而且熟悉了一点了，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在一送件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你不会就想到说将来我在我的院子要种什么菜或者说我小孩要读哪一个学校，但我们不会想那么远，因为总是一步一步来。可神也是一步步来，但神在这里的步骤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以后要做的很重要，在迦南地那地方跟我关系建立的常常要做的事，就是都已经肯定他们一定能进去，这是很好的一个安慰那第一个事情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个事是，就前面当然也有谈到了，但在这里以色列人会进去消极的就是摩西亚人这些人都会死掉，就是上一代结束下一代开始，然后摩西要死掉就是约书亚会来接班，他带你们进去，然后就讲到献祭的事，28章献祭呢，他先讲的是在28章第二节开始讲，就是给我的供物甚至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这些字眼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就是这当然不是说神在点每天的菜是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想，但我们不这样想你不要忘记很多人会这样想，所以诗篇有讲耶和华常常说我哪里要吃这些肉喝这些血但以色列人观念或异教徒的观念我说异教徒也这样，就是甚至从亚伯该隐献祭大概也都是表示有火把它烧掉，就表示耶和华吃掉基甸献祭也是这样子但我们当然完全不会今天我想基督完全不会想神还要吃什么喝什么那异教徒信的神也是假神，他们自己心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神的确用了这样的字眼，你每天要给我的食物，这个东西当然是人吃掉了，那个就是放在圣殿里的那个橙色桌子上面的橙色饼，那个是一个礼拜换一次的就是放在那边，那个食物当后来都是给祭司吃掉，大卫也吃过这个东西他的确说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为什么要以色列有这个印象呢？ 一方面耶和华绝不吃这些，一方面又要有这些。我想这都是在让以色列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位神是在他们中间出入的神。对，我们家里有客人或者我们亲人，就是哎，回不回来吃饭呢？是不是一起吃饭？说的在拟人化一点，就是每天呢耶和华都要吃饭的，你每天都要为他预备。当然耶和华不吃，但是我们每天对神的这种献祭，不是他有需要，而是我们跟他关系相当亲密是有的哈。那这个献呢，耶和华的饭呢是一天两顿，我们今天呢说三顿饭哈，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三顿饭的，西方呢听说以前是两顿，听说更早更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顿，我们今天呢其实恐怕四五顿都有了，什么下午茶、上午茶、宵夜啊，然后你如果看电视的话就没停过，就一直在那里吃东西了哈。那么以前西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早餐叫断得快一点 breakfast 啊，我没有去查这些东西啊。晚餐叫 dinner 啊，这个中餐叫 lunch， 这些你去考察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哈。他就说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烧的啊，是第三节，每日两只，早晨一只，然后呢这个是荤的，还有主食配哈，主食就是细面哈，早晨的做素祭哈，就是有荤的有素的哈，这长线的这个呢，对不起啊，还有 drink 哈，有酒哈，酒是那个第七节那个纯酒呢，是浓度高的，就是不是一般英文的 wine， 是 alcohol 了哈。晚上又有一个祭啊，早晚两顿啊，很亲切。先讲每天的两顿，在第九节第十节呢，就是每周的一顿，然后到十一节开始呢。十一节到十五节呢是每个月的，周的是安息日的，月的是月朔的，这都是有牛有酒。那这里当然讲的是不管你说是奠祭是燔祭或者赎罪祭呢，恐怕这如果稍微仔细讲究一点，就是说感恩祭啊赎罪祭不一样，就献祭好像基本上就分这两种嘛，一种是好像为了我们的罪过，一种跟罪恶没关系，就是感谢的。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圣经包括在这里呢，也不一定要把它分那么严格，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即便我们献了感恩祭也需要神的赦免。那我们在求神赦免的祭里面，又因为有信心知道神会赦免，所以我们献的赎罪祭赎愆祭里面应该也可以有感恩的成分啊，这是月朔的。然后呢是一年一次的啊，这个是就是逾越节的。这逾越节所献的这个有一点仔细啊讲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到后面呢26节就是从逾越节开始的一直到29章的，那都是每年要献的，注意就是每天要献的，每周要献的，每月要献的，还有每年要献的。每年献的那当然就是一年的几个重要的节日了，逾越节是他们看得非常重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节庆哈。26节就是七七节，七七节呢就是庄稼出熟的时候，七七节和这个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嘛，五旬节就是50天嘛，七七就是49天嘛，就看你怎么算而已了。七七节就是逾越节后面的49天，或者就是后面的50天。那我们到新约里这两个连得很近，耶稣啊，我们简单的说大概是逾越节那天献的，然后呢复活40天升天，然后应该就再过 十天，就是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下来。这个在圣经里面，一个是在福音书里提的，一个就在使徒行传，逾越节和五旬节。那里当然也很奇妙了。逾越节是献羔羊，耶稣把自己献上赎我们的罪，但是是不是也表示这个一个结果出来了？那个结果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有了成全。那救赎计划有成全，基本上就是耶稣死了复活，但是他的百姓在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还需要能力，那就圣灵降临下来了。那基本上这都是非常大的祝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逾越节和七七节从新约了解来了解旧约？就是逾越节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脱离了患难和痛苦。那七七节呢，是一个庄稼出熟的。其实这两个都跟后面所有的这些都跟农事有关系了，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得到了，那么就要有这个献祭啊。你看第28章的26节啊，七七节庄稼出熟，那就献新的素祭，那就是你在庄稼里得到的东西就献给神了。那以色列人或者初代教会在五旬节或七七节被充满的时候，也是献给上帝的果子，就有那么多人得救，他们也被更新了。当然你出熟了收割了，其实在神不休止的工作里面，在人身上也是收割的同时，就是预备下一次的撒种了。我们工作是继续的。好，这些这都是长线的。这个七七节逾越节，注意这中间隔了49天，在第28章的16节是正月14号，就是以色列人的1月14号，然后再过七七四十九天，这两个比较大的节，逾越节和七七节，这两个节呢都有收割，就有收成的或者预备收成的含义。后面呢也是，就再一隔呢就隔了差不多半年了，就是29章了。那这个我们就，我想我们今天就讲。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